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的约书亚记，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222页，约书亚记11章1到2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11章。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三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柱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三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戒懈怠不行的。16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三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三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时约书亚来到 将住三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突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原本在约旦河东，那么我们看到说约书亚是第三章第四章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约旦河中间就是约旦河，约旦河和站过两岸的时候，但是约书亚和一些大概200万人都可以过这个约旦河他们就过了，从约旦河东经过约旦河，他们先到什么地方，先到基甲。那么第五章就说他们在基甲的时候，他们做了两件事情，他们不是一过约旦河就马上去作战，他们先行割礼表明他们是神的子民，然后他们也守逾越节纪念上帝怎么过去带领他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他们在那边做了这两件事情，就是基甲，基甲最后成为他们大本营。那么然后来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攻打的第一个城市是耶利哥，耶利哥他们是不费一兵一卒，他们是用绕城的方式，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第七次，然后再大声喊叫，气势吹角，城墙就打塌了，所以他们就这样攻占了这个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是很坚固的城，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攻进去，但是就是上帝帮助他们用这个奇妙的方法，绕城的方式，他们就完全照着神的指示，他们就这样攻占了耶利哥城。第二个城就是埃城，埃城原本是比耶利哥城小得多，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亚干拿了当灭的物，在耶利哥城拿了当灭的物，所以他们攻打埃城第一次失败，然后在第七章的时候他们第二次才成功。那么他们最后攻打了埃城，我们上次说过，然后在第九章第十章我们就看到说基遍这个地方的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来势汹汹，无论是耶利哥无论是埃城，他们听到整个迦南地的人都心消耗如水，所以当时基遍人就，我们讲说基遍人他们就打扮成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走了很远的路，穿着破烂的衣服，脚上的鞋也是破烂的，然后拿着发霉的食物，他们的演技，出色的演技，他们那种诚恳的态度，直到约书亚和长老都被蒙骗了，以为他们真的很远方来，很真诚求和，所以跟他们立了合约，甚至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这是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基遍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奴仆，在圣殿里面 做这个撇柴挑水的人。那无论如何，这是祭奠人和以色列立约。那这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说，在第十章我们看到说，耶路撒冷就联络南边的王，为什么呢？因为对耶路撒冷和南边的这些地方的人就认为说，本来基遍也是他们一份子，都是迦南人，现在基遍竟然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威胁。而且所以耶路撒冷王，我们在第十章看到说，耶路撒冷王就联合南边的几个王，五王联盟来攻打基遍。那基遍就派人去求告，去基甲求告这个约书亚来帮忙。那约书亚们就说，他真的是守着和他们立的合约，他不敢违背这样的一个在他们面前曾经起过誓，他守着他的诚实。那么也真的是连夜从基甲来带兵来攻打，再来基遍来帮助基遍人。那么我们上次有说过，他们怎么样来帮助基遍人，然后从把耶路撒冷五王联盟他们追赶，那么上帝下兵报，兵报打死的人比以色列打死他们的人还多。而且耶稣也做了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祷告，就是叫做夜停止，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把这些敌人杀灭。虽然呢是第十章说到以色列他们就攻占了整个迦南地的南部，那这是耶稣亚的一个军事策略，就是拦腰切开中间，先攻占南边。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就看第十一章，他们攻打北边。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自己恩待，让我们通过耶稣亚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战争，也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就是过一个属灵的战争生活，让我们晓得怎么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在我们这些属灵战争，在我们整个生活各样的一些挑战当中，我们晓得怎么样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来讨你喜悦。所以就恩待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能够不只是知道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战争他们的过程，也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提醒。求主恩待我们以下时间，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所以在第十一章开始，我们就说以色列人征服北部。那我们说基甲是以色列人他们大本营。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这段圣经，就是说夏所啊，夏所他就联络了这个马顿王、申伦王还有约萨王、以斯多尔王，还有在北部上面的米斯巴地这几个地方的王。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说联络几个地方的王，他们一起聚集在米伦水边，成为一个军队。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进攻他们？他们本来在基甲大本营。那我们先看他们的进攻策略。所以他们就真的是这一段路程大概有几天的时间了啊，这样上去。然后我们看到说攻占了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到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后呢，然后就再回来下锁啊，我们就这样看下去。 OK， 其实从约书亚记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说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一章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将得胜北方诸王以及占领各城市。然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再次概括的说明以色列他们怎么攻占了整个迦南地，而且杀了各地的王。这是两大段来看。那么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夏所王听见耶兵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 伦敦王还有亚萨王，这是我们刚才看的 那几个地方。那他说听见这事，听见就是过去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在南部啊，无论是攻打基遍，然后帮助基遍人，然后把整个以色列南部那几个王全部杀掉，那么兵爆了，还有那个耶稣的祷告使他们一天好像48小时这样把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所以他这个枭首王听见这件事情，他就知道不妙，他们就那个枭首王就去联络这几个地方的王。那我们说无论是北方山地的基利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以及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经东方西方的迦南人、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还有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北人，所以在这些所有的人联络起来，那么这些王和他们众军都出来，这里说他们人数多如海沙，有许多的马匹车呀，可以说各路人马一起在那个米伦河边汇合，那么要和以色列人征战。那这里提到他们的这些联军是人数多如海沙，有许多的马匹车辆。那这个是和南军，我们过去看第十章那个耶路撒冷他们南边的那五个王比起来，这边的有马匹有车辆，这马匹车辆似乎就好像坦克这样。那么在犹太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在这个犹太古史记第五卷第一章里面提到，当时北方的联军就是夏所王的这些联军，他们有30万的步兵，这是历史家约瑟夫他在犹太古史里面记载说，这个北军总共有30万的步兵，1万的骑兵，还有2万辆的战车，就是所谓的车辆，就是像坦克一样。那这是很强大的这个武器，强大的阵容。那你说约书亚他们会不会害怕呢？肯定会害怕。如果不会怕的话，上帝也不会提醒约书亚，告诉他不要怕。那其实从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叫约书亚接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已经开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已经对约书亚说过，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不只是一开始说到，那每一次我们看到说，每一次他们去征战一个城市的时候，上帝都同样的吩咐他们啊，无论是在第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第十章第八节，在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南边。那么同样的，在11章第6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已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在每一次他们要去攻打一个地方的时候，显然的约书亚会有一点担心，因为都是一个新的战场，新的一个情况啊。我不晓得如果你面对一些新的情况，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特别是战场。那么所以上帝都再一次的提醒他，鼓励他。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我们同样也面对很多的这些压力，生活上的一些各样的工作试探等等。那有时我们甚至看到好像许多的难处，好像感到很无奈。那么那神总是会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所以就像以赛亚书50章第4节说，主每早晨都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神常常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借着各样的方式，或者你来崇拜听到，或者有时你不一定是听到，你可能借着唱诗诗歌词，或者神也借着弟兄姐妹在小组或者彼此分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提醒。甚至我们每天打开圣经，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灵修，我们就看到说，神借着祂也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刚强，叫我们重新得力，提醒我们。那当我们说看到敌人这样 多的时候，马匹车辆，约书亚肯定会害怕。那同样我们看到有时我们的困难，看到我们有许多麻烦或者一些棘手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哎呀，一下子没有把握，不晓得怎么样去做。那如果约书亚没有经历这些事情，如果其实我们如果看下去，我们知道说他们每一次的征战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好像困难，不过上帝的恩典给他们用。如果每一次都是只是小的问题，那么看来也不需要上帝什么帮助。不过我们就看到说，神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好像越来越大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来胜过。那上帝对约书亚说，明的这时我要将你交付以色列人，明天我将你交付以色列人，而不是将来有一天我交，就是明天我就交给你了。不只是明天交给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交付以色列人，把他们全能杀了，而且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所以这是上帝吩咐约书亚。那有时我们今天也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交给我们，让我们放心去做。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一定有把握，或者如果我们说到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就不用去做什么吗？或者我们就觉得反正有上帝帮助。那其实我们知道约书亚如果我们看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地理形势，北边刚才我们没有提到，就是北边那个米伦湖边那边很多的山坡，所以如果他们有马车、战车这些，其实在平地跑得快呢，还是在山坡跑得快呢？那有些人他们没有车没有马，他们是在机甲那边比较多，平原那边。如果这个马车他们下来的话，战车、马车、马匹下来的话，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打败。不过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虽然知道说明天上帝应许交给他，他还是就这样的一个按照他的计划行事。所以虽然有神应许，但是约书亚就照样行了。但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说约书亚可能没有信心，不晓得怎么去做。不过我们看到说约书亚他真的是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然后我们看到说约书亚就这样的依靠神行奇妙的事。那有这样的一句话 Let go。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我们好像放心 Let it go， 就是要勇敢的放下。其实我们更知道说不是 Let go， 我们说 Let go， Let God，就是交给神。我们不只说所谓的放心放手，我们真的不只是放手，我们是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做。不过虽然我们说交给神或者放手在一些事情上，不过我们也说，是不是神说不是交给他，是交给我们，我们要去做。不只是说什么都交给神，是我们交给神，但是神说你要去做。神应许说是你交给我，我帮助你，我给你应许，不过你要去做，你要去征战，你要去面对一些问题。所以神给约书亚应许，同时告诉他要将什么，将那些人全部杀了。所以不只是将这些人全部杀了，而且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那约书亚有没有照着去做呢？去砍断他马的蹄筋，然后焚烧这些车辆。那有些人没有车没有马，那么现在如果把他这些人全部杀了，留下他的马来用，留下他们车辆用，不是更好吗？如果有面对其他的敌人，他们还可以用车马，为什么要把这些车辆马匹都焚烧掉呢？是不是敌人用过的东西我们不能用？就好像如果世界用过的东西我们不能用， 世界的方法我们不能用，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上帝要他们砍掉马的蹄筋，不要用敌人的这些东西焚烧他们。其实重点不是说这些敌人的东西不能用，或者世界的东西不能用，就好像如果今天本来是一间戏院，或者本来是一间赌场，然后如果这是一间戏院或者一间赌场，现在已经关闭了，没有人用，那么控制。那现在如果教会，一个教会他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敬拜，他可以买下这个戏院，买下这个赌场，来作为教会的敬拜用途吗？为啥不可以呢？其实新加坡有好些的现在的这些所谓教会或者礼拜堂，过去都是戏院，当然还没有说一间赌场啊。不过我的意思说，不是说因为这是敌人的东西不可以用，所以要焚烧这些车辆马匹，乃是说要他们清楚知道，不要借助这些敌人的这些装备，依靠这些东西来壮大自己，免得以色列人怎么样？免得以色列人他们眼睛注目在这些车辆马匹上。那你想一下，从以色列他们过约旦河，攻打无论是耶利哥、埃城、基遍，这还有甚至南部的这些地方，上帝都是帮助他们的，不是他们靠自己。既然上帝过去怎么帮他们，他们就继续依靠上帝，不要说因为有这个车马来依靠。所以神既然行奇妙事的神，让他们打胜敌人，那现在如果他们留下这些马匹，他们成为他们一个依靠，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有利的环境或者这些意味的条件虽然好，但是如果可能使到我们依靠这些，或者使到我们属灵生命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从神的身上焦点转移到其他事物情里面，迷失了方向。所以神不要以色列人有这个试探，让他们学习单单的仰望神，肯定的神有智慧，他知道什么时候让他百姓用些什么东西。那我们拥有一些东西或者用什么东西，不要成为我们的捆绑，去依靠这些东西，神就不喜欢。神不在乎我们用什么方法或者用什么东西，但是神更需要是我们依靠他。他们也说，我在讲这边讲到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做 PowerPoint。 然后当我做 PowerPoint， 我是依靠这个 PowerPoint 吗？或者我做这个东西，还是我希望说借助这个东西更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更看到整个情况啊。但是如果借助这个 PowerPoint 就依靠这个，而完全失去依靠神的心，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那耶稣啊，听从神的话，他忠实执行了神的命令，他就专心仰望神，就像过去一样，不是因为敌人这些东西我们就拿来用，反而他继续依靠上帝，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在第十一章第九节，耶稣啊就完全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就是说表示他们就认真的看待，他们完全依靠上帝，真正的依靠上帝。那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啊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兵分几路去击杀敌人。刚才我们看到分成三边，不是追杀他们到那个约旦河，然后那个大海就是地中海旁边那两个地方，然后就在这个黑门山附近的那个米斯巴平原，把他们追赶到其他三个地方，然后呢就回来，就转回来堕了夏所，用刀杀了这个夏所王。那么特别这里说明夏所在诸国中是为首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夏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号召其他的一起来到他那边，米伦那边，米伦河边就是大概夏所的附近，来一起抵挡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赶尽杀绝。那无论如何，我们就继续看耶稣亚下去他们耶稣亚夺了夏所之后呢，用刀杀了这个夏所王。那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如果我们看这个 这些圣经地理，我们就看到说，当时夏所他们去挖掘的时候，看到这个夏所有上面的一个城市和下面一个城市，啊，都整70多公顷或者100多公顷这样的一个这么大，那么所以当时夏所王真的是在诸国中是最为首的，所以他号召这些人来一起来，本来想要说攻打一些人，现在反而谁给一些人攻占了。那么有些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啊，特别我们注意几节圣经，11章11节这里说，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11章11节，然后12节也说到，进行杀灭，然后14节也说，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那当我们看到这些字眼、这些词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哎，好像很残忍，直到杀尽或者进行杀灭，凡有气息没有留下一个。那你说是以色列人残忍还是上帝残忍呢？肯定的，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绝对比神更仁慈。神给我们这样的，神给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我们常常听到说，癌症可怕，闻癌色变，那但是我们不认识属灵癌症的可怕，我们不觉得，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离开神，在偶像迷信的捆绑、黑暗势力的里面可怕，在罪恶里面，如果没得到罪的赦免，要走向沉沦灭亡，那是很可怕的。所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认识神的圣洁、神的慈爱、耶稣宝血的救赎，那我们说罪的赦免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所以，传讲纯正的福音，叫人与神和好。认真看待与神的关系，脱离那个属灵癌症的可怕，那才是最重要。神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衡量一个神的仆人或者衡量一个基督徒，不是看他的恩赐有多少，不是根据他的能力做了多少工作，带领聚会有多少人或者聚会参加多少次，外表多么热心，当然这些都好，不过真正衡量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真正顺服神，委身于神，真正听从神的话。那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15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也照样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也照样行。然后特别下面就说到，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里说没有一件懈怠不行。那你说，哎，摩西怎么样吩咐约书亚？摩西已经死了嘛？当然我们知道说，这里说到就是当摩西还没有死之前，他留下他的话语。如果我们从其他圣经里面，特别是出埃及记34章或者民数记33章、申命记20章这几章圣经，我们都清楚看到神交代摩西，当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进入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把这些敌人杀尽。那这是摩西还没有死之前吩咐约书亚，所以约书亚都一直记在脑海里面。所以当他和百姓进入约旦河的时候，他就完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没有一件懈怠不行。这里说没有一件懈怠不行，可以说没有一件他不去完成的。那特别如果我们看民数记33章50到54节啊，这里是摩西得着上帝的启示。民数记33章50节这里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然后你们要堕那地住在其中，因为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这是摩西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上帝吩咐摩西，摩西告诉一些人，他说你们要按家室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分给他们，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就要把产业少给他们。 拈出何地给人，给何人就归何人，你们要按照宗族的支派承受。啊，这是告诉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要怎么做。所以摩西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完全照着摩西所说的去做，同时不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样，而且提出警告。所以摩西提出警告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所以如果你们不把他们赶尽杀绝，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不能留下一个，你们不这样做的话，这些留下来的居民成为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然后上帝说，而且我素常有意怎么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因此上帝已经吩咐摩西，所以摩西就吩咐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他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他就是真的完全执行，照着摩西所说的每一件事办得妥妥当当。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神教导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办妥？或者对付罪恶，我们是不是抗拒到底，一点都不马虎？那我们今天看一下神教导我们的工作，我们是怎么样的去完成吗？在生活上我们是不是忠心为主做见证，或者我们认真的拒绝罪恶，一点也不妥协，一点也不马虎？那我们就看到说约书亚真的是如此，没有一件懈怠不行，就没有一件他不去做的，都做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说第一节到十五节，以色列人怎么样得胜北方的诸王和攻占各城市，因为这是上帝之前已经告诉摩西，而且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进入约旦河之后，把以色列分成两部，先攻占南边，然后才攻占北边。所以这是第一节到十五节说到他怎么得胜北方的诸王和各城市。然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攻占整个迦南地，杀了各迦南地各地的王，这是一个概括的来说明以色列他们怎么样来使到他们得胜的这个整个迦南地，不只是北部。一到十五节是指北部，但是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也把整个南部整个以色列迦南地说明出来。因为十六节一开始说约书亚多了那全地啊，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所以这是第十一章十六节，十六节开始，然后一直讲到最后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也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多了那全地，就按照一些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所以也是说多了那全地。所以整个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说到他们整个迦南地的一些怎么样来得胜他们。那十七节就是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拿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啊，这些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第十八节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的。那十八节短短的这一句话，如果真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圣经删掉，那即使如果你没有这一节，你直接从十七节读到十九节，没有这节也是很顺的。那为什么特别圣经这里上帝要约书亚抄录的时候加上这句话，约书亚和这诸王中征战了许多年的？那这许多年的剧情多少，就是说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他们攻占整个迦南地花了多少时间呢？这里说征战了许多年的，记录下来其实是要以色列人他们真正明白神带领他们征战，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他们总共打了多少年呢？啊，当然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详细的看一下，约书亚在迦南地征战大概打了七年。怎么样计算呢？因为加勒和约书亚当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开始来到 这个迦南地，那么他们摩西要派十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是40年前，摩西窥派十个天使去窥探迦南地，约书亚加勒两个在这十个探子里面。当时加勒是几岁？加勒是40岁，加勒40岁去窥探迦南地。那么他们在旷野漂流多少？因为40岁去窥探迦南地，那么本来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都说那边的地方很好，只是十个探子就说好是好，但是那边巨人亚纳族的人，哇，我们看他们好像是巨人啊，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我们不可能去的，去的简直是送死。所以直到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发怨言，甚至埋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地方，宁愿当时死在旷野，死在这个埃及，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因着探子回来的消息，我们从民数记里面看到以色列他们埋怨，他们发怨言，甚至攻击神的仆人，结果他们神就不允许以色列百姓进去埃及，进去这个迦南地，他们这个旷野漂流了38年。所以在38年之后他们才开始能够进入迦南地。那我们说摩西40岁窥探，然后在旷野38年，所以78才进入迦南地。那么等到我们如果读到约书亚记14章，我们就看到说整个迦南地征服的时候，摩西加勒是几岁呢？加勒是85岁，所以85岁，85减78就是7年。所以他就说以色列他们总共7年的时间打仗征服这个迦南地。为什么要抄录这节圣经？我相信说明征战不是短期的，不只是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整整打了7年。那我们相信说每个基督徒信主后，我们也有征战，我们跟魔鬼征战，跟罪恶征战，跟自己的肉体征战，我们的老我不服我们，我们信主是信主的，我们侍奉主，我们爱主，我们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力不从心，我们不肯屈服。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现在就信主了就很好，信主了之后我们是一直征战，就像教会是征战的教会不是我们现在是在庆祝 celebration， 我们现在是征战，所以教会是常常征战，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一些压力。那么同样的基督徒我们也征战，是没有绝境的，那征战多久了不晓得，反正我们就是一直面对征战，让我们能够成圣的没有速成班。咖啡有速成，即冲即溶的咖啡 instant coffee， 那杯面是 instant noodle， 很多东西可以速成的。但是您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成圣，我们可以速成吗？我们一下子就成圣吗？不，神要我们在这个地面上面对许多属灵的征战，不是一朝一夕。一个人一时顺服神不是太难，但是一个人要一生顺服神，一生走在成圣道路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我侍奉神是一段时间的，但是前面几年还有多久，我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信仰上，在忠心侍奉上，顺服神话语上继续下去，只有神知道。那我们要继续靠主的恩典。有人这样的比喻说，迦南地就代表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王，是打仗打不完，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心里面有不同的王，有嫉妒的王，有骄傲的王，有自私的王，邪念的王，贪心的王，什么王都好像占据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要怎么去胜过这些王呢？当然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是不是让他做王 管理我们，这不是一生一朝一夕就可以得胜。当然神肯定可以立刻帮助我们得胜，没问题的，不过神有的时候也真的是要我们去配合，选择我们是不是认真的看待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在这漫长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一直的做这个属灵的战争，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征战里面。那我们再看下去十九节，这里说除了基遍的西非人之外，没有一个城市与以色列人求和，都是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我们说基遍很聪明，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来势汹汹，没办法，所以去求和，当然用诡诈欺骗的手段，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保留生命，没有被杀死。那为什么其他城市他们至少保留性命了求和，他们没有求和？为什么没有求和呢？下面那节却说明说，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像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所以迦南人为什么会来和以色列人征战？是因为耶和华的意思，这样好像说是谁的责任？是上帝的责任。那为什么上帝使这些人心里刚硬？是真的神使他们心里刚硬吗？那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有一块地，不过这块地暂时这些人神给他们机会悔改。有些人他们如果在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给他们四百年的时间，看他们悔改不悔改。所以他们四百年的时间他们不悔改，时间到了，恩典时间过去了，神就任凭他们，使他们心里刚硬，就像当时的法老一样。所以这里耶和华的意思使他们心里刚硬，好像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好像当年的法老王一样。那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 那一段圣经，我们也知道说神怎么对待法老呢？一开始是指法老刚硬吗？不是的，是法老自己没有一个悔改，那么最后就越来越刚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神肯定是蛮有恩慈怜悯的神，但是神有他的主权，当人定义去刚硬的时候，去神就任凭人，那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新约圣经也提到说，如果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一个人如果刚硬，他不愿意悔改，听到福音他不愿意称作有恩典怜悯的时候，把他心转回，却继续的刚硬。那心里刚硬，这是已经提到的一个概念。那究竟神使人心里刚硬，这是什么回事？是神真的使人心里刚硬吗？就好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那我们说孩子看到别人玩的一些东西，哇，他也很喜欢，哇，看到那个人小朋友他有这个东西，我也很想有，很想要，但是至少知道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无论是父母亲或者老师或者哥哥姐姐说都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是我们知道不能拿，但是心里面真的很喜欢，一直被那个东西吸引着，最后坐立不安，哎，陈总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就拿了过来，会不会这样呢？你的童年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呢？那请问开始拿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挣扎偷拿东西，还是偷拿了一百次的时候挣扎比较大？肯定一开始偷拿会比较大，刚开始有很多的挣扎，很多想要不要再偷，要不要去偷。但是如果习惯了，你说还有挣扎吗？没有挣扎了，开始会怕，但是当人陷在罪恶里面做几次继续做的时候，整个罪恶就控制你的思想，使到你麻木，使到你模糊，继续软弱，屈服在罪里面。所以你可能最后不再有挣扎，一点也不害怕，甚至你犯罪之后你感觉很刺激，这就是心理刚硬。那我相信上帝造人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放下一把尺，就是所谓良心的功用，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所以开始的时候你会感到害怕挣扎，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你继续不管它，任凭它，你就会越来越麻木，习以为常，心里就会越来越刚硬。所以这个心里越来越刚硬，是上帝使我们心里刚硬呢，还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认真去看待我们要怎么样来除掉这些东西？那二十一节，这里特别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提到，当约书亚把整个迦南地占领过来的时候，特别提到亚纳族人，把亚纳族人剪除了，然后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这个城邑尽都毁灭。特别也说到，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那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那我们知道说，过去亚纳族人，今天我们提的不觉得怎么样。不过，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当年提到亚纳族人，他们是很害怕的，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十二个探子进去，十个探子说不可能进去，直到整个以色列百姓在那边发怨言，结果他们漂流38年。所以四十年前是如此，那么四十年后，也是加拿亚纳族人还是亚纳族人，还是这样的一个伟人，还是这样一个巨人。但是圣经说约书亚现在可以一一的把这些亚纳族人一个也没有留下，把他们全部杀尽。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整个详细的过程，不过确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亚纳族虽然可怕，但是以色列人不需要怕他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亚纳族人？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你的一些病，或者一些困难，好像巨人一样威胁着你，你觉得不能除去，你觉得这个困难太大，你觉得这个势力太大，你觉得这个捆绑太大，你觉得这是你的亚纳族人，这是一个不能除去的。那不过我们要记得，我们所相信的神和耶稣要所信的神都是同一位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过去亚纳族人以色列人害怕，但是四十年之后耶稣要就能够完全把亚纳族人除掉。我要说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同样面对一些事情，哪一些事情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亚纳族人？那是不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除掉的？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记载到一个天路客，我们知道《天路历程》里面说到这个天路客啊，怎么样去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遇到些什么事情？那提到这个天路客，他有一天到一个地方要去一个地方休息，但是当他要去那个地方休息的时候，就看到旁边有两只狮子。很凶猛的狮子吼叫，看得叫人害怕。狮子真的可怕，天路客就不敢过去了。那天路客只看到两只狮子在那边吼叫，好像很威猛，好像真的是很可怕。他只看到这两只狮子，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两只狮子其实是有铁链锁住的，根本狮子是不可能伤害到他的，不管他看起来多害怕多恐怖。那我要说什么？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东西看起来很可怕，那是不是也是有锁链锁住？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东西是根本不能害我们的？如果神不许可，你一根头发也被落在地上，我们是在上帝眼中好像眼中的铜人一样。所以亚纳族人他可以恐吓我们，你的生命里面一些很大的问题或者难处，或者现在你面对的一些家庭经济或者怎么样的事情，看起来是一个叫你感到害怕，叫你真的觉得说力不从心，没办法。不过他不能击倒你，他最多是恐吓你。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说神在掌管这一切的时候，这只是一个过渡时间。神允许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也让这些迦南地的人他们悔改，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没有悔改。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说神就施行审判。最后我们看到说，耶稣也就照着耶和华所 吩咐摩西的多伦那全地。那么特别下面那句话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当把这些敌人赶尽，叫做神的话，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就能够享受太平，享受平安。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同样的，今天当上帝把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有天上各样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恩典。一个人如果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心里面就有太平。一个家庭如果让耶稣基督做王，那个家庭就有太平。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教会一个小组当中，我们让耶稣做王，我们就有太平。活中太平是因为听从神的话，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今天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同事之间的这些矛盾等等，我们都希望有和平，我们都希望有那种爱或者那种平安，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或者我们人际关系等等。不过坦白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是想要，但是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谁做主呢？很多时候我们自我中心。我成为我生命的宝座，我没有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我没有让神的话语在我生命里面实行出来，真的好像是我做王。但是哪一个时候我们让主居首位，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可能我们很多的这些混乱，很多的这些难处，不过我们真的让上帝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我下来我生命的宝座。我真的每一件事情真的照着圣经话去做吗？让主居首位，让神作为中心，不是不是我中心。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我们真的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与世人的征战，让我们学习我们在许多生活或者各样的一些挑战或者面对一些难处，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一胜过。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不只是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征战，他们所面对的各样的一些难处，更看到你自己是他们的主，你自己在他们当中作为他们的元帅来带领他们征战。同样的，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来仰望依靠你，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在我们面对各样的挣扎难处的当中，我们知道你作王，你掌管我们，让我们继续仰望依靠主，帮助我们靠主刚强，继续在属灵征战上来得胜，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邓牧师给我们带来神宝贵的话，让我们来唱一首结束的诗歌，第521首521奋起爱主之人。唱完了之后，我们请邓牧师上来为我们祝祷，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奋起爱主之人，舍开数翻云，尽你心灵心思力量，不是万军之君。奋起爱主之人，胜过旧年降临，赶快促进大同之日，结束罪恶黄昏。争起爱主之人，教会万你身影，他责任中他力量，不输其实 的本真，高举基督十字架，遵主不误而行，同作救主亲爱的神。
愿圣父上帝的大爱护庇你，愿圣子耶稣基督的大恩引导你，愿圣灵保惠师大能保守你，过一个得胜基督的生活，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刊的报告事项，我们先看这个紫色的这一页。我们欢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也感谢神今天我们有几位的孩童接受洗礼，求神继续恩待这几个家庭。下个星期是汉阳传道这边讲道，让我们继续来通过哈巴谷书来回应神。我们也继续为着这个圣诞布道赞美会，在25号的晚上有这个7点钟，相信大家应该有那个邀请卡，如果没有的话，黑色邀请卡待会到接待处那边我们还有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索取。也请大家翻到这个夕阳崇拜的报告事项，在第6页，第六页那边这个白色的第6页啊。那我们再看，特别是第7项，待会儿我们